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首先为大家介绍嘉国五台山工程现状。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多伦多东北部130公里处筹建嘉国佛教四大名山，分别在四个方位成立嘉国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总占地面积1350英亩，约计9000中国亩。其宗旨是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佛教慈悲精神。筹建中的嘉国佛教四大名山将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第一期是嘉国五台山大雄宝殿。大殿第一层是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5万平方尺，将用作生活区和办公区。自从2011年5月28日奠基大典以来开始动工，到今年底完工。第二层是1万平方尺的仿唐朝大木座结构，另外观音殿5000平方尺、地藏殿5000平方尺、天王殿7000平方尺，大山门30米宽、15米高，也全部是仿唐朝大木座结构，材料全是选用老挝的花梨木。那基础设施方面，菩提大道、停车场、化粪池、排水沟、消防、绿化以及水电等工程也正在筹建当中。13米高、700吨重的弥勒菩萨石雕佛像现已运达嘉国五台山，现正在安装升座。信空长老和达义法师在2013年3月亲自到缅甸为五台山的大雄宝殿选定了88尊1.8米高、1.6米宽的缅甸玉石做成的玉佛，将会绕大殿基层一周安放在大殿基层的外面，每尊加币58000元，目前也正在面向社会各界筹款建造中。供奉88佛，机会千载难逢，望各界善长人翁发心供奉，流芳万古，功德无量。五台山工程目前已经完工的有：第一，5万平方尺的大雄宝殿基层已经完工；第二，5.3公里长的菩提大道和园区的道路正在修建中；三，人工开发出来的100米宽、500米长的灵泉湖已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四，大殿内3佛4菩萨铜像已经升座到位，石刻佛像20余尊，6米高的吉祥佛塔48座，5米高的佛塔88座，6米高七宝如意塔7座，20米高的福寿双塔2座，灯塔20多座。五，广东绍光南华寺传正大和尚捐赠一尊6祖慧能大师铜像，已供奉于五台山清凉禅院。另外还有五台山五爷庙长青长老也捐赠五爷铜像一尊给嘉国五台山。六，中国五台山捐赠的5尊9.99米高的5方文殊施利菩萨铜像已经加工完毕。七，中国普陀山捐赠了一尊4.9米高的南海观音菩萨铜像，已经运抵嘉国普陀山，并升座开光。八，九华山佛教协会捐赠一尊9.9米高地藏王菩萨铜像，现已从中国开始起运到嘉国九华山。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嘉国筹建佛教四大名山，不但得到了海外华人的鼎力支持，也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主流社会及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认可和帮助。尤其当中国佛教界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得知此讯， 认为这是架起中加两国友好往来的桥梁，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北美发扬光大的典范，所以受到了中国佛教界、官方和各界人士的认可和帮助。星空长老和达义法师十分感念大众的发心和护持，所以每逢初一、十五、祝佛菩萨圣诞的法会，都会在佛前亲自为捐款的功德主诵经祈福和功德回向。相信有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善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建成后的家国五台山是一个集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环保、旅游等多功能的文化园区，将弘扬佛教的慈悲精神，展现中国汉传佛教的文化特色，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内涵，推动加拿大旅游业的发展，并架起友谊的桥梁。因工程浩大，需社会各方善长人翁发心支持。家国五台山功德项目如下：铜瓦每片100元，木雕佛像每尊600元，大殿柱子每根18000元，七宝如意塔每座50000元，缅甸88玉佛像每尊58000元。详情请洽多伦多湛山精舍，电话905-886-1522，905-886-1522查询。接下来为朋友们介绍的是五台山素宴。五台山素宴自2013年开业以来，以精致的菜肴、华丽的装修、周到的服务，在多伦多数十家素菜馆中脱颖而出，备受好评。五台山素宴顾名思义，与家国五台山息息相关，因此在追求健康饮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份戒杀护生的慈悲精神。五台山素宴的菜肴没有刻意的去仿造荤菜的形和味儿，而是通过各种新鲜的、种类丰富的食材，为顾客奉上素菜佳品。在烹饪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像黄耳、鱼耳、竹升、黑松露等营养丰富的名贵山珍。虽然五台山素宴烹饪宗旨是少油、少盐、绝无味精，但是在味道上却绝不会打折扣。在专业厨师团队的精心调味下，每道菜都是美味可口，叫人唇齿留香。现在五台山素宴除了繁忙的早茶、晚餐之外，还承接大量的公司聚会、社会团体宴席、生日宴和婚宴等等，这是顾客对五台山素宴品质的肯定。冬季以来，五台山素宴又推出了时令新品八宝福袋、木瓜鲜奶酥、铁板茶树菇、百里香秋葵等等，早茶晚市共几十款新菜，欢迎光临品尝。五台山素宴地址是在8391号 Woodbine Avenue， 是在 Woodbine 和 Highway 7东南角。查询电话905-305-1338，905-305-1338。达义大和尚一直以来宣导智慧人生的弘法理念，并以两句法语，以智慧关照世间，用慈悲待人接物，作为这一理念的阐述，确定湛山精舍的三个发展方向：第一，建立文化教育中心，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佛教慈悲精神，建立丛林风范，培育僧才，续佛慧命；第三，建设家国佛教四大名山，提供修行平台，净化人心，安定社会。湛山四众弟子响应大和尚三个方向的号召，将湛山精舍打造成一个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佛教慈悲精神的北美汉传佛教中心。那湛山精舍根据不同年龄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多层次满足信众需要，除了正常的佛事活动之外，还开设了全天的念佛堂、禅茶班、太极班、儿童学佛班等课程，也受到了海外华人和当地民众的欢迎。在2016年，湛山精舍还注册了加拿大佛学院，成立筹备委员会，为日后在加拿大培育僧才，为汉传佛教在加拿大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湛山精舍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9:30到下午6:00，每周7天均开放。6月10日至15日，湛山精舍举办梁皇宝忏报恩法会，恭请中国金山寺诸位法师领唱，时间是每天上午9:30开始，一直到下午4:30。6月16日星期六晚上6:30，加拿大佛教会在钓鱼台国宴隆重举行湛山三位长老在加拿大弘法50周年庆晚宴。6月17日，为了庆祝湛山三位长老在加拿大弘法50周年，上午9:00，加拿大佛教会联合中国佛教协会、美国佛教联合会在多伦多大学举办首届三国佛教论坛，由湛山精舍承办。6月18日上午9:00，在多伦多市政厅举办和平宣言，届时有诸善长老、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共同探讨佛教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6月19日星期一上午10:00，加拿大五台山弥勒大佛开光仪式。6月20号星期二上午10:00，在尼亚加拉瀑布佛教博物馆落成仪式举行。详情请致电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电话是9058866481，9058866481。介绍完了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之后，我们正式来到今天湛山法语节目了。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从上星期开始啊，我们学习的是《梁皇宝忏》这一部呢，被称为是忏中之王的佛学经典啊。那上个星期呢，你也给我们讲了礼拜梁皇宝忏的功德利益，同时说呢，梁皇宝忏啊是一部不可思议的经典。那在中国历史上啊，梁武帝非常推崇佛学，同时呢，他对佛教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写了很多的经典，他对佛经非常的有研究，对般若思想研究非常的透彻，这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我们就知道了，梁武帝是一个不普通的皇帝。那么关于说到梁武帝和梁皇宝忏，梁皇宝忏的起源其实是关乎到梁武帝的原配夫人，这当中又有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今天烦请达义大和尚先给我们讲一下。
通常呢梁武帝怎么虔诚，那么他的太太应该跟他一样的虔诚修学佛法，可是呢这个梁武帝的原配夫人西氏呢完全是另外一种性格的人，他不相信因果，不恭敬三宝，那么他的性格啊，生性非常的毒辣，有嫉妒心，对这个后宫里面的人包括宫女呢都很不好。他还嫉妒梁武帝修学佛法。我们可以讲一个非常典型的故事，这个梁武帝呢，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非常恭敬的，对这个妙法莲王经非常的这个敬重，因为妙法莲王经在佛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那么他常常读诵受持妙法莲王经。那么这位这个杨佩夫人西氏啊，因为他不信佛嘛，也不信因果，他看到梁武帝对妙法莲王经怎么恭敬读诵，他心里面很不舒服，就扯破了这个经书。所以你看看像这样的一位皇后其实是很少这样子。还有呢，他轻视三宝，对佛法僧三宝都不恭敬。大家都知道三宝就是佛宝、法宝、僧宝啊，僧宝就是所有的出家人。他有一次呢，他就专门要捉弄这个出家人，他亲自呢包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包子，就是这个包子是有葱啊、蒜啊，有这种风菜的这个肉包子，他也试探的这个出家人，看他们吃还是不吃。因为这个是皇后亲自包的包子呢，那么一般来讲的一般人是不敢抗命的，都要拿去吃。那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宝鸡公都是有神通的，他告诉所有出家人说我们要去应供，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这个衣袍里面要准备一个包子，到时候呢这个皇后给我们吃了包子的时候呢，我们把它调换一下，吃我们自己的包子，那么把这个西式的包子放在另外一个这个袖子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西施派包子给大家吃。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表面上看到好多出家人，哎，拿起包子就吃，吃得真真有味。嗯，他这个时候呢，他就讲了，说这和尚都是假的啊，我里面包了这个葱啊、蒜啊、韭菜啊、肉啊，放在包子里面，他们吃得真真有味。到最后才知道，所有出家人吃的都不是他给的包子，都是备用的包子。这时候呢，他才感觉到非常的惭愧。正因为呢，他这个心啊，跟普通人不一样，比较容易嫉妒，对这个善恶因果呢都不相信，做了好多坏事情。特别是他生活在宫里面呢，浪费不惜福，更不知道因果报应的这种厉害。他觉得他是一个皇后，他想要怎么做都可以。他做了好多的坏事，那么天天呢都在造罪啊。那么他在32岁的时候呢就死了，因为生前呢心怀嗔恨毒辣，死后呢就堕到这个畜生道里面进去啊，那么就变成一条蟒蛇。那么后来呢，他就来托梦给这个梁武帝，叫他超度他。所以呢，因为佛教里面讲说如是因皆如是果啊，我们佛教里面讲是因果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老百姓也好，是皇后也好，你做坏事，那么你就要受到这个报应，就要堕落到畜生道里面去。所以呢，在佛教六道轮回里面道理就是说，你根据每一个人业力到不同的地方去，有的人升到天上去，有的人回到人间，有的人到畜生道去，有的人到恶鬼道去，有的人到地狱道去，还有的人到阿修罗道去。如是因如是果，所以从佛法里面讲，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我们要受持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么你能够把五戒修好以后，再更进一步呢，修十善。十善就是身善、口是、意善。身善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是就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语、不绮语。那么意善是什么呢？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如果把这十者修好了，就变成叫修十善业；若修的不好呢，就变成十恶业。所以佛教里面讲说，天堂跟地就是一念之间呢，在一念之间你行善，那么你就可以到天堂，到极乐之世界去。如果一念之间你做的不好，那么你就会到三恶道去。所以佛教里面讲是因果不昧啊。所以我们做一个人一定要相信因果报应，六道轮回。所以呢，在梁皇宝忏里面呢讲到梁武帝的杨佩夫人，因为 他在世的时候做了好多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他死了以后的就变成蟒蛇。那么几个月以后呢，这个梁武帝呢，他听到他住的地方奇怪，怎么会有这个动物啊发出了这种声音啊，他就一看，哦，有一条大蟒蛇盘踞在他的宫殿里面。梁武帝感觉到很奇怪，宫殿里面守卫的怎么严，这个蟒蛇是哪里进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蟒蛇就用人的声音说了，说你不用害怕，他说我是宫中的西施，是你的杨佩夫人，因为呢不信因果，作恶多端，最后呢我的业力堕落到畜生道里面来受苦，至今无长生之地啊。他腹中饥饿，就是他感觉到非常的受苦。那么这个蟒蛇呢，没有一个安全的这个地方住，也没有东西吃啊，遍身鳞甲，多只毒虫啊，在这个附近里面这样描述的，就整个身体呢好多虫在里面，这种痛苦是没有间断的。那么在无奈之下呢，只能请求皇帝，希望借用他的功德力，缅念他们昔日夫妻之情，能够想尽办法发大慈悲心来超度他。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梁武帝呢听了以后啊，非常的这个吃惊。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到这个因果不昧啊， 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一点都没有错，这个就是相识报。所以呢，他惊醒过来以后呢，急忙就去请他的老师，就是宝济公禅师。所以他就把他啊亲眼看到这个蟒蛇这种因果报应的情况告诉了宝济公禅师，同时呢也请宝济公禅师给他开导，给他指点迷津，应该要怎么样来超度他的原配夫人。
那请问达义大和尚，梁武帝和宝智公禅师是如何起见慈悲道场忏法的呢？梁武帝和宝智公禅师起见慈悲道场忏法，那系是得到超度，那这也就说明了梁皇宝忏的功德力啊。那具体讲一下梁皇宝忏的编撰经过好吗？
因为呢，有梁武帝看到他的太太坐卧多端变成蟒蛇这个因缘，所以呢，这个梁武帝呢就请了宝济公跟他开示，指点迷津，想办法怎么样来超拔他的太太。所以呢，梁武帝呢以宝济公禅师啊，他们呢就编辑了这个佛教里面最有名的这个梁皇宝忏，成就了慈悲道场的忏法。所以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我们也因为有西释的这个因缘啊，我们要感谢这个西释。正因为西释他不信因果，不恭敬三宝，堕落到畜生道里面去，最后呢求这个梁武帝来超度他。那么因为这个因缘，那么宝济公禅师还有梁武帝成就了梁皇宝忏的殊胜因缘。所以我们今天呢有了这个因缘，了解到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也了解到佛教的这种忏悔它的这个功德力，让我们明白到这种道理，知道说所有一切呢都是有因有缘呢、啊、因此呢世间所有的东西没有绝对的好，没有绝对的不好，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都是相对的。这个西释呢，他作恶多端，到了畜生道里面去受苦，梁武帝来超度他。宝济公禅师说啊，因为他不信佛，嫉妒六根，不敬三宝，不修善业，把皇宫作为天堂，只会享受，不懂修福、止福、造福，不信因果，所以呢，他也不怕报应。从佛教里面来讲呢，一切呢都是因缘，有因有缘。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那么我们不管到哪去呢，人际关系啊，应该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鼓励、互相帮忙。我不能说哦，你是一个皇后，然后你对下面的人的话呢，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就不对了。神佛教有两句话说，菩萨为因，凡夫为果。什么意思呢？我们凡夫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凡夫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后果，到最后果报现前的时候呢，这时候才醒悟，才后悔，才知道哦，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呢已经太迟了。菩萨就不同了，菩萨的起心动念他心里面清清楚楚，哪一生应该做，哪一生不该做，所以在他心念的时候呢，这个念头不好，他马上呢他就把它停止下来，因为他知道呢，这个小小的念头如果不好的话，那么把它付之于形成于这种行为，造了这种恶报，将来呢是很痛苦的。所以呢这菩萨他在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呢，他就很清楚、很明白、很有这种理智来控制他这个情绪。所以我们佛教啊，非常重视这个起心动念，就是我们常常为什么要禅修，就是要让我们的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在做什么事情，你自己呢是最清楚的。宝济公禅师就说了，说如果我们超度的话，然当我主发心，这是宝济公禅师在1000多年前告诉这个梁武帝的。他说如果要超度西时蟒蛇之身能够得度，就要什么， 要合宫斋戒，大办斋供，希望梁武帝呢要发大菩提心，大办这个斋供。斋供呢就是要这个做这个斋菜，然后呢普通的供养，上供十方佛，中奉诸祥圣，下济六道品，全部都要去供养，要办一个庄严的盛大的隆重的一个法会，我们来供福斋僧，请高僧大德来建立这个慈悲坛场，请好多这个出家人一起来成就一次啊隆重庄严的这个法事，来称扬佛法，那么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啊！所以我皇亲自礼拜皇帝呢，你要自己为了要救你太太呢，你不是说你拿钱来做这个道场就可以了，拿钱以后呢，你要亲自来做功德主，来一起跟大家来修行，不是说光有钱就可以。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虽然强调这个心，这个心要虔诚，所以你心虔诚的话呢，会感动这个天地，会让龙天护法来扶持你，福菩萨来加持你。所以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呢，要深入经藏，了解佛法道理，然后明白佛教里面的道理以后，去行去做去忏悔，这样才有功德。所以不光就是拿这个钱，还要有这种诚心，还有这种慈悲心。因为呢，我们在超度，不仅仅是超度我们自己的祖先，同时呢，我们要超度其他的祖先，十方法界一切众生。所以呢，在超度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慈悲心，要有这种智慧去明白这种道理。那么我们去起建一个法事，去创造这个堂场，那么这个功德力呢才会很大。因为佛教里面讲说，我们的回向心广大，我们的功德就广大。我们把诵经拜忏功德回向给我们自己祖先，那你就得到给自己祖先的功德。你如果能回向给一千个祖先超度他们，那么你得到一千份的这个功德。所以这个愿心有多大，你的福报就有多大，你的功德就有多大。我们拜忏诵经的时候啊，有另外一点要特别注意呢，就是要随文日观，随着这个梁皇宝忏里面的文字，我们去观想，去了解明白，然后按这个梁皇宝忏里面所讲的道理呢，付之于实践，在我们生活当中去体现出来，你的心跟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个境融为一体，心没有离开经典里面的这种境界，那么经典里面的境界也没有离开你的心，这叫心境一体。你做到这种境界以后，就叫感应道交，这是我们修学佛法非常重要的一点。梁武帝呢，请宝济公禅师来超度他的这个杨佩夫人，所以这个收集了好多的佛经，遍览了经书，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的几千本书，他都一一的来细读，摘录佛经里面的名号，还有呢，把佛经里面的因果道理把它编辑出来。所以呢，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梁皇宝忏，都全部都是梁武帝自己呢啊要去遍览情书，深入经藏，才有这个智慧，才能够去创作这个梁皇宝忏。所以他要看很多佛教的经书，把这种符号一一的收集起来，并且呢以这个佛经来撰写忏悔文，那么除了符号，还有那个佛经里面的精华，还有那里面的这种啊道理。所以他把这个所有的符号啊，还有经书里面的忏悔文啊，里面的道理啊，把它编辑完整，那么总共呢就写了10卷。所以梁皇宝忏里面一共有10卷之长，是所有这个忏法最长的。后来梁武帝呢就依照这个忏本啊，每天来礼拜忏悔，按照忏悔文来做，通过梁武帝的这种诚心如法的礼忏，到最后啊得到不可思议的感应。
那通过您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了这人呢要做坏事就好像这个戏事一样哈，是真的要遭到报应的。幸好梁武帝有他的老师宝智公禅师，宝智公禅师为他指点迷津，让他虔诚礼拜，不单是礼拜，而且呢还按照忏文来做，那最后呢是得到了不可思议的感应。那具体得到了怎样的感应呢？
在这个梁皇宝忏里面讲得很清楚，梁武帝跟这个宝济公禅师两个人遍览情书，把好多佛教的经典的这个记忆啊把它集在一起，还有符号，还有这个忏悔文，然后梁武帝呢就非常的虔诚来礼拜。那么有一天呢他这个时候感应来了，他突然之间呢拜的时候闻到一股非常特别的香，这个香呢还不是说在一个地方，在他拜忏的这个整个这个地方都是香味，感觉到特别的舒服，这种味道啊到很久以后才散发掉。那么梁武帝呢抬头，那么梁武帝呢抬起头来，这个时候看到一个人，这个容貌非常的端庄美丽。那么这个人呢就对着梁武帝说啊，说呢承蒙你为我做功德超度，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倒立天宫去了，现在我已经到了天上去了，所以今天特别来致谢。讲完之后呢这个人呢就不见了。哦，这个时候这个梁武帝突然之间他就觉悟了，原来是一个非常丑陋的一条蟒蛇，那么通过这个佛法僧三宝这个加持力，还有他自己的虔诚的力量，包括他自己所修的功德的力量，那么他的太太呢现在呢脱离了这个蟒蛇之身，那么到了这个天上去。这个时候梁武帝啊感觉到这个三宝的功德力啊太殊胜了，所以他就深深的体悟到佛法不可思议，他觉得堕落到三恶道里面去的众生都可以通过忏悔的仪式来超度，何况是我们现前的大众，更加能够通过这种忏悔的仪式来弃除我们这个罪业，开启我们智慧。所以梁武帝那个这个时候呢就更加有信心，更加的虔诚推广梁皇宝忏。包括呢我们中国人，包括我们中国佛教徒非常强调吃素，这跟梁武帝也是有关系。因为梁武帝呢看到释迦牟尼佛讲了那么多经典以后啊，他觉得释迦牟尼是一位非常有大智慧的人，也是一位非常慈悲的人，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多一点时间吃素，那么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
那么梁皇宝忏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帮助？礼拜梁皇宝忏又有什么功德利益呢？鉴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留待下一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开示。谢谢您，达义大和尚。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人的运命，甘是出世就来注定。花开花的香，流转在一条线，世情冷暖尽在人的心肝，一切由在你来看。青春的影，岁月已经过一半，也是岁月
节目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首先为大家介绍家国五台山工程现状。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多伦多东北部130公里处筹建家国佛教四大名山，分别在四个方位成立家国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总占地面积1350英亩，约计9000中国亩。其宗旨是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佛教慈悲精神。筹建中的家国佛教四大名山将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第一期是家国五台山大雄宝殿。大殿第一层是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5万平方尺，将用作生活区和办公区。自从2011年5月28日奠基大典以来开始动工，到今年底完工。第二层是1万平方尺的仿唐朝大木座结构，另外观音殿5000平方尺、地藏殿5000平方尺、天王殿7000平方尺，大山门30米宽、15米高，也全部是仿唐朝大木座结构，材料全是选用老挝的花梨木。那基础设施方面，菩提大道、停车场、化粪池、排水沟、消防、绿化以及水电等工程也正在筹建当中。13米高、700吨重的弥勒菩萨石雕佛像现已运达家国五台山，现正在安装升座。星空长老和达义法师在2013年3月亲自到缅甸为五台山的大雄宝殿选定了88尊1.8米高、1.6米宽的缅甸玉石做成的玉佛，将会绕大殿基层一周安放在大殿基层的外面，每尊加币58000元，目前也正在面向社会各界筹款建造中。供奉88佛，机会千载难逢，望各界善长人翁发心供奉，流芳万古，功德无量。五台山工程目前已经完工的有：第一，5万平方尺的大雄宝殿基层已经完工；第二，5.3公里长的菩提大道和园区的道路正在修建中；三，人工开发出来的100米宽、500米长的灵泉湖已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四，大殿内3佛4菩萨铜像已经升座到位，石刻佛像20余尊，6米高的吉祥佛塔48座，5米高的佛塔88座，6米高七宝如意塔7座， 20米高的福寿双塔两座，灯塔20多座。五，广东绍光南华寺传正大和尚捐赠一尊六祖慧能大师铜像，以供奉于五台山清凉禅院。另外还有五台山五爷庙长青长老也捐赠五爷铜像一尊给家国五台山。六，中国五台山捐赠的五尊9.99米高的五方文殊师利菩萨铜像已经加工完毕。七，中国普陀山捐赠了一尊4.9米高的南海观音菩萨铜像，已经运抵家国普陀山，并升座开光。八，九华山佛教协会捐赠一尊9.9米高地藏王菩萨铜像，现已从中国开始起运到家国九华山。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加国筹建佛教四大名山，不但得到了海外华人的鼎力支持，也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主流社会及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认可和帮助。尤其当中国佛教界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得知此讯，认为这是架起中加两国友好往来的桥梁，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北美发扬光大的典范，所以受到了中国佛教界、官方和各界人士的认可和帮助。星空长老和达义法师十分感念大众的发心和护持，所以每逢初一、十五、祝福菩萨圣诞的法会，都会在佛前亲自为捐款的功德主诵经祈福和功德回向。相信有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善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建成后的加国五台山是一个集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环保、旅游等多功能的文化园区，将弘扬佛教的慈悲精神，展现中国汉传佛教的文化特色，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内涵，推动加拿大旅游业的发展，并架起友谊的桥梁。因工程浩大，需社会各方善长人翁发心支持。加国五台山功德项目如下：铜瓦每片100元，木雕佛像每尊600元，大殿柱子每根18000元，七宝如意塔每座50000元，缅甸88玉佛像每尊58000元。详情请洽多伦多湛山精舍，电话905-886-1522，905-886-1522查询。接下来为朋友们介绍的是五台山素宴。五台山素宴自2013年开业以来，以精致的菜肴、华丽的装修、周到的服务，在多伦多数十家素菜馆中脱颖而出，备受好评。五台山素宴顾名思义，与家国五台山息息相关，因此在追求健康饮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份戒杀护生的慈悲精神。五台山素宴的菜肴没有刻意的去仿造荤菜的形和味儿，而是通过各种新鲜的、种类丰富的食材，为顾客奉上素菜佳品。在烹饪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像黄耳、鱼耳、竹笙、黑松露等营养丰富的名贵山珍。虽然五台山素宴烹饪宗旨是少油、少盐、绝无味精，但是在味道上却绝不会打折扣。在专业厨师团队的精心调味下，每道菜都是美味可口，叫人唇齿留香。现在五台山素宴除了繁忙的早茶、晚餐之外，还承接大量的公司聚会、社会团体宴席、生日宴和婚宴等等，这是顾客对五台山素宴品质的肯定。冬季以来，五台山素宴又推出了时令新品八宝福袋、木瓜鲜奶酥、铁板茶树菇、百里香秋葵等等，早茶晚市共几十款新菜，欢迎光临品尝。五台山素宴地址是在8391号 Woodbine Avenue， 是在 Woodbine 和 Highway 7东南角。查询电话905-305-1338，905-305-1338。达义大和尚一直以来宣导智慧人生的弘法理念，并以两句法语，以智慧关照世间，用慈悲待人接物， 作为这一理念的阐述，确定湛山精舍的三个发展方向。第一，建立文化教育中心，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佛教慈悲精神，建立丛林风范，培育僧才，续佛慧命。第三，建设家国佛教四大名山，提供修行平台，净化人心，安定社会。湛山四众弟子响应大和尚三个方向的号召，将湛山精舍打造成一个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佛教慈悲精神的北美汉传佛教中心。那湛山精舍根据不同年龄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多层次满足信众需要，除了正常的佛事活动之外，还开设了全天的念佛堂、禅茶班、太极班、儿童学佛班等课程，也受到了海外华人和当地民众的欢迎。在2016年，湛山精舍还注册了加拿大佛学院，成立筹备委员会，为日后在加拿大培育僧才，为汉传佛教在加拿大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湛山精舍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9:30到下午6点，每周7天均开放。6月10日至15日，湛山精舍举办梁皇宝忏报恩法会，恭请中国金山寺诸位法师领唱，时间是每天上午9:30开始，一直到下午4:30。6月16日星期六晚上6:30，加拿大佛教会在钓鱼台国宴隆重举行湛山三位长老在加拿大弘法50周年庆晚宴。6月17日，为了庆祝湛山三位长老在加拿大弘法50周年，上午9点，加拿大佛教会联合中国佛教协会、美国佛教联合会在多伦多大学举办首届三国佛教论坛，由湛山精舍承办。6月18日上午9点，在多伦多市政厅举办和平宣言。届时有诸善长老、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共同探讨佛教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6月19日星期一上午10点钟，加拿大五台山弥勒大佛开光仪式。6月20号星期二上午10点钟，在尼亚加拉瀑布佛教博物馆落成仪式举行。详情请致电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电话是9058866481。9058866481。
唐三师父。